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释明。在2001年1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中共官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迅速报道，指称参与自焚的五名人士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法轮功学院否定了这个指控，并指出自焚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轮功的原则和教导。一些国际媒体和第三方国际机构亦都提出了质疑。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实地采访证实，自焚人士并非法轮功学员。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鉴于这件案件性质严重，影响巨大，2003年1月成立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调查委员会对这件案件进行了多方位深入详细的取证调查。这件案件已经被国际社会证实是中共教和法轮功的世纪骗局。下面是多名记者采访当事人以及新闻摄影师的专业调查分析。从中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有关自焚现场的录像可以看到，有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手持重物件用力向死者刘春玲头部击打，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并用手护住被打的左侧头部。调查委员会有理由认为刘春玲在现场被打死，而并非被烧死。现场一名身穿军大衣的男子，他就站在刘春玲的身后面，很明显他不是参与救人，而是要置刘春玲于死地。身穿军大衣拿重物击打刘春玲的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谋杀刘春玲？又是谁害死了刘春玲？央视自焚事件里面有一个叫刘思颖的小女孩被严重烧伤，事发之后刘思颖和其他几位伤者被送往是北京治疗烧伤最好的积水潭医院。经过详细调查，调查委员会从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得到惊人的消息。消息指刘思颖在烧伤基本治疗已经差不多了，身体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已经打算出院，就是这个时候突然间死亡，死因可疑。在刘思颖死前的一段时间，包括死亡前一日，3月16日是周末休息前的星期五，他的心肌回谱和其他各项检查都是正常。在3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至9点的时候，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经来到刘思颖病房探视，与刘思颖讲了很多嘢。3月17日的中午11点至12点左右，医生突然发现刘思颖已经处于病危状态，并很快死亡。是谁个杀了刘思颖？根据新华社2001年1月30日对自焚事件的报道称，1月23日14点41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面，刘俊东首先点火，不到一分钟，几名民警就用4个灭火筒迅速扑灭了这名男子身上的火焰，并用直勤警务车将他迅速送到医院救治。几分钟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边，4名相距不远的女子点燃了身上的汽油，仅仅过了1分半钟，火焰就被扑熄。事件发生之后不到7分钟， 北京急救中心的三辆急救车亦都及时赶到现场，将伤者紧急送往北京治疗烧伤最好的积水潭医院。从新华社报道的自焚开始的时间，下午2:41，加上7分的灭火送上救护车的时间，同埋从天安门广场到积水潭医院20多分钟的正常车程，对急救车行驶应该短于这个时间。这些自焚的人应该在下午3点几就被送到积水潭医院。根据调查，积水潭医院多位工作人员确认，自焚的人至少在晚上5点以后才送到积水潭医院。这样从下午的3点左右到晚上5点左右，中间至少有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新华社的报道无法解释这些人去了哪里，本来20几分钟的车程，为什么花了急救车2个多小时呢？在失踪的2个多小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当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向北京公安局和公安部查证的时候，得到一句答案，竟然是不知道有这回事。新华社的迫不及待已经揭露了这件事并非突发事件。然而当局的准备不仅仅是影片的推出时间和全球英文发布，随着央视影片选在除夕这个家家团聚的传统节日推出，紧接着央视还推出了攻击法轮功的自焚新闻、焦点访谈专门节目，强制全国国企事业单位观看，反复学习。政府亦将这个宣传题材写入了学校的课本。从1992年五月法轮功传出，到迫害前的1999年的7月，冇人自焚，恰恰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折断、肉体上消灭的政令下达后，搞不下去的时候，在江泽民、罗干、曾庆红、周永康一股最需要一个藉口的时候，央视推出了一个自焚短片。这样的巧合是哪个制造的？自焚对哪个最有利？哪一个最有动机？相信经过20几年的沉浮沧桑，很多人已经明白了真相。这一部分人是值得祝福的，因为他们信任真善忍为根本，摆脱谎言，还自己思想的自由，不被中共的谎言所毒害。一名新闻摄影师后来成为一名职业电影摄影师和灯光师，在北美工作10几年。在去年，这一名摄影师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场景，纪录片讲述几栋房屋遭受火灾之后，屋主寻求保险公司赔偿过程里面发生的故事。他看到照片上满目的焦黑废墟，心里面感叹水火的无情。讲到火，摄影师脑中不禁浮现出印象深刻与火有关的往事。虽然25年过去了，当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从一名职业摄影师的角度，通过一条短短几分钟的影片，其中运用的镜头语言，这位摄影师可以解读出很多自己熟悉的电影拍摄手法。然而这一件所谓的突发事件却被央视拍出了电影感，镜头所使用的语言就说明是用镜头讲故事。导演和摄影师通过一系列的画面向观众讲述了一个故事，而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画面，观众能够感受到拍摄者想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一位富有经验的导演能够巧妙地运用镜头，将观众引入故事情景，使他们能够跟随导演的思绪融入其中。这一部央视影片的开头就是从高处拍摄的镜头，这一名摄影师明显是找到一个制高点，这个完美的拍摄角度用来告诉观众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 试想想，如果是在平地上拍摄，画面很难如此一目了然。央视的摄影师在拍摄足够的远景画面之后，摄影机的镜头慢慢拉近，从这个稳定程度不难看到摄影机是放在三脚架上面拍摄的。而在面对这类突发性的事件的时候，摄影师一定会手持摄影机，因为当摄影师拿出三脚架打开之后，再将摄影机放上去的过程，也许就已经错过了很多关键时刻。同时，手持拍摄可以保持摄影机的灵活机动。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为了追求战地摄影的真实效果，在诺曼第登陆这场戏拍摄的过程里面，就有意让摄影机晃动来模仿战地拍摄的现场效果。然而，拍摄天安门自焚的这名摄影师的操作却是这么松容，看起来他很清楚这场戏是怎样演下去的。这个机位需要拍摄到什么画面，丝毫不会拍错过突发事件画面的紧迫感。切换到另一个机位的画面，假的法轮功学员黄俊东盘着腿喊口号的镜头，央视这个报警里面开始是用全景，目的是为了让观众看到他正在打坐，但是他这个打坐姿势和中共部队的军人盘腿坐姿是一样的，跟法轮功学员盘腿打坐的姿势是不同的。随着镜头的拉近，假的黄俊东开始喊口号，与此同时，后面的武警拿着灭火毡悠闲地等着，等待演员表演完毕之后，将灭火毡拍在他的头上面。这两位的演员表演时间错落有致，和摄影机运镜配合起来，目的明确，就是为了让自焚的扮演者讲出他是法轮功学员。而在真正火灾现场，消防员都是争分夺秒，怎会等被火烧住的人喊完口号才去灭火？扮演黄俊东的这位演员，他双腿夹着个雪碧胶樽，是用来点火的汽油，而他的面烧得黑黑的一片，和那只没有烧融的雪碧樽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一条短片里面的穿帮镜头太多了，我们就不再多讲。作为普通的电影，后期制作完成之后的发行时间也都很讲究，这个是决定收视率和票房。不同的观众群影片是上暑期档还是贺岁档等等的档期。央视自焚这部影片制作人亦堪称用心良苦，由于面对的观众是所有的中国人，所以这部戏选择了在除夕这日上演，最大程度上激发沉浸在节日幸福感里面的人的同情心，来产生对法轮功的抵触情绪。自焚者包括小女孩、大学生、老弱妇孺，全部都用上，就让你的心都抽紧，愤怒地不能自己，让这些事件成为2001年那个中国新年家家户户团聚过年的时候都谈论的话题。虽然已经是尘封往事，但是当年这个编造出来的央视新闻播出之后，确实欺骗了很多单纯善良的中国人。自己身边的普通人提及法轮功的时候，那种恐惧厌憎的扭曲表情，让人们会时时想起，并为那些仍然被中共愚弄的同胞深深伤感。我们转头回来再继续讲有关近期联合国召开人权记录审议会议，审查中共迫害人权的情况，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等等的罪行。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中国人的根扎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之中，而五千年的文明核心是儒释道精神，是修炼的文化。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通过文化大革命、篡改教科书等等的手段，不断地把盛载于中国人血脉中的传统文化因素除掉，用共产党的假互斗基因去填充。而法轮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古老修炼功法，教人按真善忍向善，返本归真。中共残酷消灭法轮功，因为人会随着自己的内心向善的渴望而动，人传人，法轮功修炼人每日都在增加，这个情况实在是挫住中共的气管。法轮功是最高佛家实践法，明确禁止杀害和自杀。任何因为自杀或者谋杀的行为而陷害或者侮辱法轮功的人，都不敢让人系统地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不仅让人自己体验到法轮功的高超，因为坏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有良心，当他们看到真相的时候，他们不想相信谎言。为了你的未来，希望每个人都会来看《是自焚还是骗局》这一条13分钟的视频剪辑。中共邪恶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就好像狼永远不会成为狗或者羊一样，那些下令焚烧法轮功书籍和取缔法轮功的中共犯罪者，一直在度寻找欺骗更多的人。参与25年前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危案的五名官员纷纷遭捕，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原中共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东生、原中共新华社社长田聪明、原中共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原中共央视东方时空栏目主管陈莽，这五个人前后均遭到厄运死亡。刘京患喉癌，消息全无，生死不明。李东生在2016年被判15年，田聪明2017年病亡。罗京生前是央视散播谎言的主要执行者之一。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罗京就成为中共主要的迫害的传声筒，大量播报诬蔑法轮功的虚假消息。陈莽胃癌死亡，年47岁。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真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从1999年7月到2024年1月，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已经持续有25年了。法轮功修炼人在中国大陆通过和平理性的反迫害言行，渐渐将中共的谎言瓦解，在现在已经进入迫害的尽头。当你知道迫害真相的时候，你才能拥有光明的视野，并了解未来，再不会被中共的谎言蒙蔽。光明和希望就是未来。在近期联合国召开人权记录审议会议，审查中共迫害人权的情况，加拿大代表再次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等等的罪行，社会各界呼吁加强力度制止中共迫害人权。加拿大驻日内瓦大使 Leslie Norton 表示，结束针对维权人士、少数民族和法轮功学员的一切形式的迫害，强迫失踪， 在聯合國人權審議會上面，加拿大駐日內瓦大使再次提出對法輪功受迫害的關注。加拿大人權律師戴偉·麥塔斯曾多次披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持續在中國發生，而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主要來源，由於中共隱瞞真實活摘器官數字，實際的情況令國際社會擔憂。他表示，中共國的器官移植量統計數據，2022年的最新數字是20,333例，而對中國各個醫院進行統計之後得出的數字，約為這個數字的五倍。他希望這次能夠得到理事會的關注，聯合聲明要求理事會對強迫摘取中國良心反器官的行為採取果斷的立場。之前由107名專家和組織發表的聯名信裡面，強烈譴責中共包括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殘酷滅絕的持續迫害，並呼籲國際社會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目前法輪功方面正呼籲第三方獨立調查。今日就講到呢度，感謝聽眾的收聽，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我哋下週再會。